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第九篇。诗篇第九篇大概有两个部分，讲到世人对过去的感恩，还有世人对将来的期待。我们总要面对过去，我们也需要去思考我们现在应当怎么生活，我们还要去期待将来的事。只要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中，他一定要面对过去，但过去对这个人来讲不一定是美好的，也可能是悲惨的。我们也会去面对将来，将来也不一定都是美好的，因为你看到的将来可能是灰色的，也可能是黑色的，也可能是令你充满无尽的期待。总之，一个活在现在的人，他用某种眼光来看待过去，他也会用某种眼光来看待将来。有人认为过去是很糟的，他的婚姻很糟，他的家庭很糟，他的工作很糟，他对将来没有期待，他认为将来如同过去。如果一个人认为将来是非常悲惨的，那么他现在也会过得很悲惨，他会躺平，他会摆烂，他认为怎么努力都不会改变将来，因为将来已经定性。我不知道各位你怎么看待你的过去，可能你的过去给你的人生带来阴影，你认为你的家庭不好，你的父母对你不好，你的兄弟姐妹对你不好，所以你每当提起过去，你会把那些事情都拿出来把它进行讲述，或者把它摆列，然后你一一的去讲述你人生如何的悲惨。或者你在谈论将来，你对将来是没有期待的，因为将来是变化莫测，你认为将来的结局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努力的空间。总之，每一个人都会用不同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过去和将来。那么我想第九篇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你如何看待过去，或者你如何来看待将来。也意味着我们今天太多的人不会正确的看待过去，也不会正确的来看待将来。或许你是一个因为用非常糟糕的一个眼光来看待过去，所以你对将来一点期待也没有，所以你对婚姻没有期待，对家庭没有期待，对养育孩子没有期待，对所有的事物全部都没有期待，因为你从来没有正确的看待过过去。这些都会给人带来痛苦，带来绝望，你没有办法向那位至高者发出称赞颂赞，或者对他来歌颂的，你认为一切都是不好的，一切都是糟糕的。但你要相信圣经总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能够正确的看待过去，你能够很好的期待将来。如果你能够很好的看待将来，你的过去现在也会变得非常美好。圣经两个视角都有，有一些人他能够正确的看待过去，比如约瑟，他说从前你们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当他正确看待过去的时候，他的将来充满的是光明。如果你能够正确的看待将来，你现在也会无所畏惧的。那些殉道者因为有盼望，当然不是所有的殉道者因为盼望勇敢殉道，有些殉道者是因为上帝对他恩典太大，所以他对那些死的威胁毫无畏惧，也是有的。但是大多数殉道者是因为他有复活的盼望，耶稣会迎接这位殉道者，他心里充满无比的期待，他把殉道看为荣耀，所以他对生死的威胁毫无畏惧的。因此两者都有。如果你和我既不会看待过去，也不会看待将来，那现在就是地狱， 就是死因的幽谷，就是沼泽地。我们没有办法活在现在，现在对你我来讲就如同将来永恒的地狱。那么诗人在第九篇告诉我们，他能够正确的看待他的过去，他也能够看待他的将来，所以他活在现在的时候，他对上帝发出来的是赞美诗。因此第九篇它是一篇赞美的诗歌，赞美的诗歌，就是给我们这些今天既不会看待过去，又不会看待将来，又活在现在很痛苦的人所预备的。初代教会有位神学家叫亚哈纳修，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基督论的那一位神学家。他就说，无论你的特殊需求或烦恼是什么，从这同一卷书，就是诗篇中，你都可以选择某一种形式的诗文去对应你的遭遇，以至于你学会治疗创伤之道。生命中的每一种情况都被描绘于诗篇之内。我们前面看到了不同类型的诗篇，有忏悔诗，有的诗篇里面既包含了个人的哀歌，也包含了信号诗、早祷还有晚祷。那么第九篇就是告诉我们，你应当怎样看待过去，怎样看待将来，就决定你现在的生活是对上帝的赞美，还是对上帝的抱怨，甚至是怀疑，甚至对上帝充满了不满。所以诗篇任何一个篇幅都能够放在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处境当中来医治我们。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呀，我要全心称谢你，我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快乐欢心，至高者呀，我要称颂你的名。我想前两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人对过去充满了感恩，他说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诗人的表达不是在谈及一次的胜利，也不是谈及某一次上帝对他们的拯救，诗人可能是在谈及上帝在他过去的人生阶段所实行的一切的神迹，对他的顾念，而上帝所做的一切成为他所默想的对象。有一个词叫奇妙的作为，这个奇妙的作为并不是说上帝给了诗人某一种的好处，更是指诗人经历了令人难忘的拯救。那些拯救是言辞没有办法表达的，或者称之为出人意外的恩典，或者这个拯救是出于惊人的方式来拯救了这位诗人。可以看到这位诗人他在讲他经历了上帝的保守，这些保守不是普通的方式，是上帝透过那些出人意外令人非常惊叹的方式来拯救这位诗人。我们要知道大卫的过去并不美好，大卫在作王之前他所经历的不是一个美好的人生，他的人生处处碰壁，从他出生在家里面长大直到作王，整个的过程所经历的不算是什么好事。如果你说我的人生足够惨，大卫可以告诉你，你还没有我惨啊。大卫在家里被父亲轻看，被他哥哥们也可能轻看啊，看不上他，只能牧羊，不能够参军保国。当大卫透过战败哥利亚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老板不好，老板要把他给弄死，从此之后就在逃跑的路上。扫罗用尽一切的方法想要捉住大卫，把他刺死， 因此你会发现大卫在过去的人生美好吗？一点都不美好。但是大卫总能在不好的人生当中看见上帝对他所实行的拯救。各位你要注意，大卫经历了上帝对他的拯救，并不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所经历的一样。大卫没有看到洪水为他而开，大卫没有看到磐石出水，大卫没有吃到从天而降的玛拿，大卫是在一个很糟糕的人生当中看见上帝的每一次的介入。所以他说，我要全心称谢你，我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就是大卫能够把他所经历一切讲述出来，这一点是令我们感到惊讶的。因为有很多的人他没有办法讲述过去充满上帝的恩典，他讲述过去是灰暗的，他讲述过去是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排挤，他所讲述过去你看不见彩虹，也看不见太阳。一旦提起过去，他所有的怨恨和苦毒全部都涌现出来。当然他也会最后有一个结论说，感谢主吧，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其实这是一种无奈的叹息，无奈的对上帝的感谢，做一个最后属灵的总结，而不意味着他真正像大卫讲的一样，我全心称谢。他不是心怀二意，他对上帝的感谢是从他的内心涌现出来对上帝的赞美，和假冒为善之人对上帝的感谢有天壤之别。假冒为善可能是半心，可能是嘴唇，可能是口头的。当大卫默想上帝对他过去拯救的时候，他内心所涌现出来的是感恩，这是内心在流出泪水，因为他知道上帝在介入他的人生，干预他的人生，引导他的人生，上帝慈爱之手从来没有停止。所以他说，我全心称谢你，我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换句话来讲，用福音派的话来讲，大卫能够做很多感恩的见证。有些教会不是每个礼拜天讲到之后要问弟兄姐妹，有见证需要见证吗？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见过这个场景了。然后就有弟兄姐妹站起来说，上个礼拜我发烧生病，我一祷告，然后烧就退了。那个老人站起来说，我们家的猪总之有很多这样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大卫，他能够把他所经历的事情全部讲出来。他说，我能把上帝在我身上的作为讲述出来。所以你怎么来看待你的过去？你怎么来看待你的过去？如果大卫在我们当中，他会告诉我们，他要感谢他的父亲，让他去牧羊，因为他牧羊，他锻炼了勇敢性，他要把那些狮子抢走的羊羔从他口里夺出来。这个勇敢的心是在牧羊当中训练出来的。大卫要感谢有牧羊的经历，才能够写出精彩的二十三篇来。大卫在牧羊的时候也学会了击杀这个野兽的一个技能，就是用击旋。而这个击旋的技能在战败哥利亚的时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都是在牧羊的时候锻炼出来的。其实很多的人的童年不一定都是幸福的，幸福的是少的，不幸福的是多的。就在自己的家庭当中被轻看兄弟姐妹多，然后总有一个被藐视的，总有被偏爱的，或者小的时候经历各样的痛苦，我们认为人生太悲惨，童年是不幸的，将来我一定不让我的孩子经历这种悲惨的童年。我们太高估了伤害的力量， 而低估了上帝救赎的力量。今天我们对孩子的看法是说，孩子一定要幸福，一定不能痛苦，因为将来会很痛苦的。但你却不知道，很多很多痛苦的童年啊，可以使一个人的人生变得非凡。你随便翻一翻那些伟人的传记，他们的童年很多都不幸福，他们后来都很伟大。你说我童年也不幸福，为什么没有伟大呢？因为你不是伟人吗？ 那只有伟人才有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太高估了伤害的力量，而低估了上帝对我们救赎的力量。我们要把自己保护的好好的，把别人保护的好好的，就是别人把我们配我们的孩子好好的保护他们。我们一点一点伤害都不要受，受到伤害的话人人会痛苦的，却忘记了救赎的力量是高过一切的伤害。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过去？大卫说，我全心称谢你，我要讲述你在我身上一切的作为。你能够对别人讲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吗？你成长的经历，你遇见你将来的这个丈夫或者妻子结婚，你进入家庭，你拥有的孩子，拥有的工作，你能够对上帝讲述一切的作为吗？对别人去讲述神在我身上施予的恩典，很难去讲述的。我们一旦讲述起来，多是什么的苦水、苦读。奥古斯丁在解释这些经文，他说：“谁要在任何一点上对上帝的照管抱有怀疑，他就不是全心任信上帝。全心任信这样人的特征，他已经洞察那些属于上帝智慧的隐秘事，已看明了上帝赐人那看不见的奖赏是何等大。这样的人说，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这样的人知道，一切加于身体的痛苦，要么是为了训练已经转向上帝的人，要么为了警戒还没有转向上帝的人，要他们转向上帝，要不然就是为了预备那些顽固不化的人接受最后的公义审判。因此这样看来，一些事在亿万人看来是偶然，毫无目的的发生，没有任何神圣意图在其中，其实都应当看作上帝照管的指引。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偶然，毫无目的的，但是大卫告诉我们说，那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大卫的前半生谈不上幸福，做王之前的人生谈不上美好，他就认为他的前半生满了上帝的护理。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发现神的恩典在我生命中没有缺少？他从未缺席，他照管的手从未停止。想感谢上帝，想对上帝充满感恩，必须要经过头脑的属灵风暴。我们今天讲说要凡事感恩，保罗的命令不是说你必须每件事情感恩，它不是一个强迫的或者被迫的感恩，那个不叫感恩，那个不是全心，可能会虚假，可能会假冒。有人或许头脑发热，对上帝涌现出感恩，但是圣经讲到感恩的时候，它是一个圣徒头脑中的属灵风暴，他经过了思想，他经过了总结，他发现了上帝的美善，他才会称谢耶和华的。在创世纪50章20节，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这是思考之后的结果。约瑟多么悲惨，多么令人绝望的处境，可是最后他经过思考之后，他发现神的美意在其中，他的结论就是如此。约伯记告诉我们说，可是他知道我们所行的道路， 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像精金出现。约伯说呀，神知道我，他要试炼我，他要给我苦难，我试炼之后必如精金。你有没有把你的婚姻视为一场试炼？或者有没有把你的工作视为一场试炼？或者有没有把你的人际关系视为一场试炼？你能不能在极大的痛苦当中讲出你感恩的理由来？你有没有觉得苦难发生可以让我的人格更完全，让我的品格性情更胜一筹，让我从那个不完备的到完备？你很难讲出这样的感恩的理由来，因为你看见的是什么？是自己世俗的头脑风暴所带来的那个结论，而没有看见那个属灵头脑风暴所产生的结果。我们都认为苦难是魔鬼的攻击，或者神对我的熬炼，但你还知不知道另一个原因？若悖逆的人，若邪恶的人，他遭遇的苦难越多呀。比如雅各，你有没有想过，你一切都很糟，最近，或者你的整个的人生一切都很糟，是因为你太虚伪，太假冒。神要试炼和熬炼你们，我们一定不会这么想，对吧？谁让你的财产亏损？谁让你的婚姻这时候变得非常不美满？你所遇到的事一环接一环都很糟糕，你有没有认为我太虚伪太假冒，我需要被上帝熬炼？我们一定不会这么想。但是约伯告诉我们说，他试炼之后，我必像精金出现。有一种苦难是为了让我们像精金一样，99%的纯度。保罗还告诉我们说，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患难可以产生品格的，产生品格。罗马书还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雅各告诉我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我们看到我们所认为过去的悲惨，在圣经经文的显明之下，所有的苦难你都可以拥有感恩的理由。大卫说，我全心称谢你，他不是说我们必须要称谢，而是大卫经历了属灵头脑的风暴，他的头脑中被真理所管制，所以他在每一次的遭遇看似很糟糕很绝望，生死都没法料定的时候，他总能够看见上帝对他的恩宠，对他的搭救，对他的照管，因此他对上帝涌现出了感恩。我们拥有太多的圣经经文神学的知识，却没有生发感恩，而所有的知识和你不能感恩相差108000里，就意味着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圣经的知识却不能够与我们过去所遭遇的结合在一起，因为你没有办法让真理进入你的头脑，进入你的心灵，让你里面可以产生出对上帝的感恩，对上帝的称颂来。所以大卫说呀，我对我的过去我充满感谢，我要称谢神，神的作为是可见的，是可以讲述可以讲说的。你有没有说，上帝啊，我的财产有亏损了，我感谢主，让我看到我里面不信的恶心，我里面的快乐和幸福是建立在金钱上，而不是以上帝为乐上。到了第二节，大卫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因你快乐欢心，我的快乐是在你身上而不在物质身上。所以当你财富 减少亏损的时候，你发现你里面没有一点点感恩的心，你没有为此而感谢过上帝。我的财产损失很多，我的财产不可能再重新拥有了，我感谢上帝，因为我看到我们不幸的恶心，我们看到我们的幸福站在物质上，而不是以他为乐的上帝。大卫就说，至高者呀，我要歌颂你的名。你有没有因为你的配偶有很多缺点和不足，让你感到无比的沮丧？你的沮丧不只是当下这一件事，是对将来的沮丧。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幸福是在你的配偶上？你认为完美的婚姻才拥有完美的幸福，因为你没有以上帝为乐。你的快乐、你的意义、你的价值都在于你的什么？在于你的配偶，或者在于你的家庭。追求婚姻的美好、财富的增多、追求美满的家庭都没有错。当然你如果说我必须有钱，我必须有好的婚姻，我必须要有好的家庭，当必须这样的时候，这些都成为你的偶像，它并不能够提供你的价值，也不能提供给你幸福的基础。我们的感恩都是马上可以看见、马上可以触摸的。诗人告诉我们，我感谢上帝，因为我过去经历了太多神对我的拯救，而且他能够把这些事情对别人去讲述，一一的去述说。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说凡事感恩你要每一件事情养成一种口头语，说我要感谢主、感谢主，不是。你要经过头脑的风暴，在你最不幸的时候可以看见神透过这个不幸显明你的内心，显明你真实的现状，揭发你的虚伪，揭发你虚假的盼望，让你重新建立对上帝的依靠，能够以他为乐，因他而欢心。因此你感谢他，你也看到神在苦难当中对你细致入微的帮助。一个缺乏感恩的人，他没有办法在最不好的处境当中看见神的恩典。清教徒马赛·亨利，他有一次被抢劫，当天晚上他就在日记本上写上，让我心存感恩的理由。一个人被抢了还有什么感恩的理由呢？对不对？你到商场去购物，手机被偷了，出门之后发现电动车没气儿了，汽车被别人用坚韧的利器有了划痕，你说你怎么感恩？你回家能不能写上心存感恩的理由呢？他有四个感恩的理由。他说，第一，我从未被抢，就是我第一次被抢，以前没有被抢过。第二个感恩的理由，他说，他们虽然抢了我的皮包，却未曾抢走我的生命。第三个理由，他们纵使抢了我的皮包，里面却没有很多的钱。第四，是我被抢，不是我抢别人。这是心存感恩的人，他经历了头脑的风暴，他才会写出这样的话来。如果你没有经历头脑的风暴，你的过去所有的不幸丝毫感恩都没有。所以神不是强迫我们感谢他，神不是要对我们以一种强势的要求说你们必须感谢我，而圣经所呈现感恩的场景都是经历了头脑的思考，话语充满生活的过去的每一件事情和不幸当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涌现出来的感恩赞美，叫全心来称颂你。所以各位，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苦读，你怎么看待过去，你也怎么会看待将来。如果你认为过去是糟糕的，你也认为将来是糟糕的。很多婚姻不幸的人就会告诉自己的孩子说，以后找对象一定不要找这样的男人，一定不要找这样的婆家， 哇，总是就给孩子灌输这样的话语。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过去没有经历属灵的头脑风暴，或者经历一个很糟糕的老板，你也会跟你同事说千万不要遇到这样的老板。但你有没有看到大卫从来没有跟别人说千万不要遇到像扫罗这样的老板啊？大卫从来没有这么讲过，大卫还屡次放过了扫罗。你知道没有真理的人，不带着真理思考过去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感谢上帝的。他内心所涌现出来的是苦毒，是苦水，那么他看待将来每一件事情都是灰暗的。他带着恐惧活在现在，因为他不敢面对将来，他担心进入婚姻，他担心进入工作，他担心遇到糟糕的老板，他担心交友不慎，他担心财产会损失，所以他每一步都是在恐惧中前行。因此你看待过去的结论决定你将来是自由还是恐惧，像自由人一样活在现在面对将来，还是带着恐惧和不安活在现在去面对将来。神的话语给我们自由，上面把过去的事情在真理的编织之下，你看到美善。一个不会编织过去的人，他也不会编织未来。你若用痛苦编织过去，你会用痛苦编织未来；你用幸福编织过去，你也用幸福来编织未来。你会看到后面的经文，当大卫谈到将来的时候，他明白神拯救投靠他的人，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欢喜，他依然称谢上帝。所以一个人如果现在想幸福或者将来想幸福，他必须要好好的面对过去。你要带着神的话全副武装进到过去，我们叫穿越时空，你要穿越到过去来解读你人生所有的遭遇，解读你人生所有的遭遇，然后你才能够坦然地活在现在，你才能够坦然地去面对将来。要不然我们只能每一天非常畏惧地活在当下，我千万不能够遇到这事，千万不能遇见那人，因为我过去就这样生活的。因为你始终没有从过去走出来，而走出来的方法就是带着真理进到过去，解读过去，生发感恩的心，你才知道我现在和将来是有期待的。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真空中的，没有一个人是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打造一个无痛无害的生活环境，不可能的。诗篇真实就在于此。第三节，我的仇敌转身退后的时候，就在你面前绊倒灭亡，因为你为我伸了冤变了屈，你坐在宝座上实行公义的审判。我也不知道这里经文指向大卫经历多少次的场景，仇敌被击退。不过有一件事历历在目，就是大卫击败了歌利亚。歌利亚是巨人，而且武器装备是最先进的。可是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牧童，他拿着机旋捡了几块石头啊，不过在这里不得不多说两句啊，那几块石头今天被教会大量的孕育解经啊，题目是大卫手中五块石头，就开始发挥啊，石头如何变得光滑，要磨练。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彼此磨练，磨练之后就变得圆滑， 不是圆滑哈，变得成熟，变得被上帝所使用啊。这种欲欲解经毫无益处，就是捡了几块石头，就是光滑的，它可以减少阻力，没有任何欲欲解经。那么大卫就用祭旋，用那个光滑的石子，把那个非利士人的头打破，石头镶入他的脑袋当中，那个巨人就死掉了。你会想到这个场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以色列有很多的将军，有很多强壮的士兵，他们都被吓破胆了，没有人敢应战，他们站在哥利亚面前瑟瑟发抖。可是大卫他是凭着信心去迎对哥利亚。其实这个世界就像哥利亚一样在恐吓我们，其实 AI 啊也就像哥利亚一样，我们对 AI 的这种的兴起和应用是恐惧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工作会不会被替代掉。研究 AI 的人他们都在说将来的很多工作都被替代，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有可能被替代，你也在想找一个不会被替代的工作。所以 AI 就像哥利亚一样，基督徒怎么能够面对将来的 AI 的影响？其实有几件事情不可缺少。第一个，有信心，就是对上帝有信心。第二，有好的品格。第三个，有过硬的技能。你看大卫，信心、勇敢，他有一项技能，用击旋可以准确的将那个巨人击倒。如果基督徒没有这些的话，我们也会很恐惧。这个世界像哥利亚一样，把我们的信心都给融化了。大卫又说，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大卫没有把这个胜利归于自己，他是归于上帝。在撒母耳记上那里写道，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也指出，你骂的不仅是以色列军队，而是以色列军队的神。因此大卫的得胜是在于上帝，他说是上帝为我伸冤，为我辩屈，是上帝按公义进行审判。我们要知道大卫是一个少年，连盔甲都没有，他怎么可以获胜呢？可是结果是什么？大卫胜利的，这个胜利的最终的创造者是上帝，是上帝在使大卫得胜。如果大卫拥有绝对的身高，拥有坚不可摧的盔甲，我想这场胜利没有什么可以欢呼的，这叫旗鼓相当。可是在悬殊很大的情况下，大卫居然得胜了，这是耶和华使用大卫，可以说是大卫封神的时刻，高光的时刻。而这个时刻的背后是谁在参与？是耶和华在参与这件事情，是耶和华使大卫得胜。微小的大卫获得最终的胜利，是在于他对上帝的信靠，为上帝而战，上帝也使他凯旋而归。五节说，你斥责列国，灭绝了恶人，你涂抹了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那大卫所讲的不仅仅从特定的仇敌，也指向周围的列国。我们知道大卫做王之后攻取了耶路撒冷作为大卫城，之后大卫开始对列邦进行征战，周围的列邦都倒在大卫的军队之下，大卫打了无数的胜仗，这些不是大卫的能力，而是耶和华为他征战。你可能会想，大卫是个好战的人，其实并不是。大卫在扩张上帝的国，而这些外邦的族群和国家，他们对上帝的国是仇恨的， 他们时不时的来骚扰神的百姓，来攻打上帝他所命定给大卫的国土。所以神使大卫得胜，也是神对大卫的应许，使他的国坚定强大直到永远。这些都是大卫称颂过去的内容。七节又说，耶和华却永远坐着为王，为了施行审判，他已经立定宝座，他必以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七节和八节说耶和华永远作王，这些话到底是指的过去还是现在？指的是现在是还是将来是？为要实行审判，他已经设立宝座，到底指什么时候？其实在这个时态来讲，也可以指向将来，也可以指向现在，因为两者都是合适的。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都坐在宝座上，他都在实行审判，他的公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后来又说，认识你们的人必倚靠你，耶和华呀，你从未撇弃寻求你的人。这里的认识，在希伯来文当中，认识从来不是指单指知识上的认识，它更指一个人丰富的经验。如果你知道耶和华永远作王，他永远公义，应该学习信靠他。若信靠神的人，若认识他，若认识他的人，若投靠他，他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大卫知道神是公义的，也影响了他如何去对待人。如果你不知道神如何公义的，你对待人的态度也因此会发生转变的。有一次，扫罗带着部下要去追杀大卫，他们在休息，大卫带着一个将军就进入他们的营帐。大卫是有机会将扫罗马上杀死他的，但是大卫只拿走了他的水壶和他的枪。后来大卫在对面就呼喊扫罗，他说什么？耶和华必按照个人的公义和诚实报答他，今天耶和华把你交在我手里，我却不愿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样的饶恕之心从何而来？他为什么不在那一刻将扫罗给杀死？因为大卫他认识神，他也投靠神，他知道耶和华作王，耶和华永远公义，他知道耶和华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追杀他的人。这叫认识你们的人必倚靠你。我们真的认识神吗？如果真的晓得他各样丰富的属性，你的生活也会发生变化，你对待某一个人，对待某一个环境也会发生变化的。如果大卫不晓得神永远的公义，我想他有了多次杀死扫罗的经验，扫罗早就一命呜呼了。可是大卫并没有，他说我不愿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是因为大扫罗被受膏他不敢，不是的，他说耶和华必按个人公义和信实来报答他，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追杀我，我要把这件事情，把我的冤屈交给耶和华，愿耶和华在我和他之间来执行审判。所以圣经中的智慧者永远是把自己的冤屈交给神，而愚昧者是自己掌握所谓的公义之剑来针对自己的仇敌，其实往往所带来的并不是美好的结局，而是更乱更糟。耶和华你从未撇弃寻求你的人，我想这句话为所有在痛苦中的人提供了最安全和最有力的保障， 什么才是我们最安全最有力的保障？肯定是耶和华呀。耶和华被称之为高台、磐石、陶城，他是我们的战士。投靠耶和华才运用最安全最有力的保障。耶和华为什么从未离弃寻求他的人？我想这句话能把我们的思绪带到哥哥他那里。因为神曾经离弃了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被离弃，我们在上帝那里被接纳，成了从未离弃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真正离弃过的人只有一个，是他自己的儿子。圣经说他赐下独生子，或者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我们才知道神为了他儿子的缘故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父爱子可能会说，你已经为这些人死了，我永远不离弃他们。经文告诉我们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耶稣也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在想，神为什么不离弃那些寻求和倚靠他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离弃。你如何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就是寻求耶和华的帮助。耶和华才是我们的高台，才是我们的逃城，是我们的山寨。唯有躲避在他那里，我们才有最终的安全感。神的旨意是我们安全的保障。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旨意，我们不可能拥有绝对的安全感。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尝试过很多次我们所认为的保障，这些保障会被瓦解，它会消失的，它并不真实。这个世界所有的受造之物变幻莫测，稍纵即逝，是短暂的。有人认为我要积蓄一笔钱，我要养老。你发现你老还没有养，你的钱慢慢的都在从你手缝当中流失掉。你认为，特别是结婚的认为，我的丈夫是最好的，全世界最好的。你结婚之后已经发现，最糟的莫过于他。你婚姻变成一团糟，养孩子他根本不管你，变成一团糟。你发现最糟的莫过于此了。我们所认为的保障，所有的保障都在慢慢的消失。你有了孩子，你认为你的孩子是你最好的保障，你发现你孩子越来越不像样。你的工作不是铁饭碗吗？很多工作瞬间会消失的。而大卫告诉我们，神从未撇弃寻求他的人，也是在鼓励我们最大痛苦当中的经历的人，不要放弃对上帝寻求，要学会投靠他，在危难中去投靠他。所以大卫更加明确这一点，因为他在生死的边缘经历了太多次上帝对他的拯救，他从来没有在上帝那里失望过，因为神总是他的盼望。耶和华呀，求你恩待我，看看那些恨我的人加给我的苦难，求你把我从死门拉上来，好叫我述说你一切可称颂的事，并在锡安的城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十三节之后呢，大卫讲，我现在呀是很痛苦的，因为那些恨我的人加给我太多的苦难。你仔细回顾大卫的做王的前半生的时候，他多么苦，扫罗在追杀他，与他亲密，出卖他，背叛他，举报他，他到哪里别人都讽刺他。大卫是很痛苦的，他说，我身上有太多别人加给我的痛苦。 他没有去报复别人，他求上帝把他从死门拉上来，就觉得这些苦啊，对大卫来讲是非常的严重的，好像活在地狱，好像在地狱的门口挣扎，我不想入地狱，但我的痛苦就是如此。大卫说，上帝啊，求你救我，求你搭救我。他为什么会这样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来？因为他明白上帝过去在他生命中有奇妙的作为，因为他看见了过去，他对现在和将来充满了信心。他经历了过去的拯救，他也期待上帝在现在在将来也对他实行拯救。而大卫对现在和未来的指望根本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上帝。大卫没有靠自己来获得幸福，他没有加快自己幸福的脚步，缩短苦难的距离，他没有。如果你在公园散步，你看到那里有玫瑰花在慢慢的绽放，你说速度太慢了，我帮一帮你吧，你还不如不帮。你不帮它可能会绽放，你帮它，它很快就会死掉的。这叫拔苗助长。我们很多时候总想缩短苦难的距离，就自己解决仇敌，自己解决苦难，自己解决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不好的问题，而没有等待。神的创造总是有时间表的，而每一个被造的事物它有它的时间表，你不可以加快这个进程，而是等待上帝使人。大卫说，他们加给我苦难，我好像活在地狱，但我求你救我，我不报复他们，我不怀恨他们，因为他相信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你遇到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环境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是倚靠上帝还是用自己的方法快速去解决？如果你有经验，你会知道当你快速解决的时候仇恨增多，当你等待上帝施恩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我们做的最糟糕的决定之一，就是把审判的事揽在自己手里。我们想报复仇敌，我们想以恶报恶，我们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如何待我，我也如何去待他。可是大卫说，不是如此呀，他要等待上帝对他的施恩的。而且后面诗人还说，按着时候神必捉住那些作恶的人，外邦人必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恶人在路上暗设网罗，要被自己的网罗给缠住，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这个和第七篇是比较相似的，就是恶人所做的事最终都会在报应在他的身上。我也不知道大卫在当时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证来表明这件事情，可能在他那个时代有一些这样的经验，恶人做恶事没有伤害到那个义人，反而恶人要进入他所设的网罗和陷阱当中。不过在大卫之后却发生一件事情，最清晰最有力的来证明这一点，就是恶人设立了网罗，最后他自己在那个网罗当中被杀死。而那个事件就是在以斯帖记，犹太人被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后来巴比伦被马代波斯所替代，而当时波斯的皇帝是亚哈随鲁王，有一位他的宠臣叫哈曼，是犹太人的敌人，他对犹太人不满，想屠杀他们，他就让这位王签署了一份法令，规定在那一天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给处死，把他们的财产进行没收。 可是哈曼不知道的是，亚哈睡伦的王后是谁？是以斯帖，是犹太人，是莫迪改的那个养女。这个恶人哈曼，他还制作一个绞刑架，要把敌人莫迪改吊死在上面。后来他的阴谋败落，亚哈随鲁王出面干预，饶了犹太人一命。最后哈曼被吊在他亲手建造的绞刑架上。这就和第七篇的结尾、第九篇结尾相似。哈曼掉进自己挖的坑里，他被暗藏的网给捕获了。因此大卫最后告诉我们说，他现在很痛苦，很多敌人加给他各样的苦难，他好像活在地狱一样。他没有自己报复，他在忍耐等候上帝彰显他的公义。他相信上帝永远作王，神能够按照公义来判断万事，包括他现在所遭遇的事情。那么大卫现在，就是他祷告的现在，有没有得到苦难的解脱？还没有，他在忍耐等候上帝对于他的施恩。那最后我们要看到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大卫祈求上帝实行公义是为了什么？为了他更舒服吗？为了他逃离死门吗？为了看见他的仇敌比他的结局更惨吗？还是为了让自己比别人更发达更兴旺呢？大卫的祷告都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大卫没有这样的想法、动机、目的，一点都没有。大卫在经文上反而告诉我们说，求你把我从死门拉上来，好叫我述说你一切可称颂的事，并在锡安的城门因你的救恩而欢乐。大卫如此祷告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去讲述上帝奇妙的作为。换句话来讲，他说，我大卫希望你实行公义的目的，不是让我过得更舒服，不是让我比别人更发达，也不是让我看着仇敌的下场更惨，因此我感到释然了，都不是的。我要对别人讲述你在我生命当中实行一切的作为。如果问答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大卫的回答就在于此。祷告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祷告的目的是以神为乐。大卫的快乐、欢心、他的喜乐是在于上帝，而不在乎他在上帝之外所寻求的保障和安慰。因此第九篇它是赞美诗，在赞美上帝。在大卫的心中，上帝的公义是他在地上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所在。那今天我们不得不想一想，你怎么来看待你的过去？你怎么看待你的现在和将来？你也求上帝拯救你，施恩给你，你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比别人更发达，或者比别人更胜一筹，还是为了希望上帝你爱你的时候拯救我，你拯救我施恩给我的时候，我要向别人述说你一切可称颂的事，我对别人去讲述你的美德，因为你总是来搭救我。那一个被拯救的人，他也会因神的救恩而变得欢乐。有一种欢乐是金银没有办法所给予的，当你有了金钱的收获，当你拿到奖金的时候，你很喜乐的，但是那个喜乐无法直击心灵。如果你在死门之地被上帝所搭救，上帝把你从里面救出来，那种欢心、那种欢乐是金钱所不能给予的。因此神 是大卫喜乐的源头，所以他赞美上帝，他全心称颂他。那么我想问各位，你对你的过去有对上帝感恩的理由吗？你有没有带着真理的话语进到你的过去，看见上帝在你生命中一切奇妙的作为？你要细致入微的观察，会发现过去的每一件事情，如果被真理所编织的话，你会对上帝感恩的，你会懂得救恩的欢乐，你会懂得上帝总在死门之地把你救出来。如果你没有办法面对过去，你也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在，更不知道如何来看待将来，第九篇应当成为你的祷词，它会让你在过去得到自由，让你现在更坦然，让你充满喜乐的来盼望将来。因为耶和华他作王，永远作王，他永远公义，他永远不忘记寻求他的百姓。只要你寻求他，他就会聆听，因为他应许总不离弃他的百姓。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